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九主日，弥撒的主题是信赖天主，人生便有希望。信仰不一定能给我们一切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信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信仰好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它虽然不能够改变客观的事实，却能帮助我们看清事实跟现状，让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面对人生。天主是原始和终末，天主是爱的泉源，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相信天主，信靠天主的教导和诫命，就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希望的生命。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为自己有心或无意犯的过错做真心的悔改，向天父认罪，求天父的宽恕。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天父，我相信你，耶稣，我接待你，深求你自由运行，使我灵得更新。天父，我相信你，耶稣，我接待你，深深求你自由运行，使我灵得更新。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称你为父，深感荣幸，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培育你义子的精神，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智慧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选民相信他们的祖先得救的事迹，相信天主是忠信的，相信天主的诺言，相信天主是多么可靠的，因此都心安神乐。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第十八章六到第九节。智慧篇六到九节，当人以为完毕时，他却正在开始；当人以为停止时，却仍感到迷惑。人是什么？他有什么用途？对于天主，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害处？人的年龄至多100岁，就像海水的一滴，沙中的一粒，在永远的日子里，连1000年也不过如此。为此，上主忍耐他们，在他们身上倾注自己的仁慈。
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
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
一人倾向上主，永远欢呼，全知的人理当赞美上主，尊上主为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
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
为上主的眼睛，却是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
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
我们的灵魂仰望上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和保障。上主求你向我们光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信德是希望的担保。信德之父亚巴郎蒙天主的召叫，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他相信天主，他期待有坚固基础的城市，他相信是天主建造了这座坚固的城。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至希伯来人书第十一章一到二节，八到十九节。希伯来人书十一章一到二节，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因信德，先人们都曾得了褒扬。第八到十九节，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招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因着信德，连使女撒拉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 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为此有一个人，且是有一个已近于死的人生了子孙，有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又如海岸上的沙粒那么不可胜数。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没有获得所恩许的，只有远处观望，表示欢迎，明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外邦人和旅客的。的确，那些说这些话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其实他们如今所可念的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即是天上的家乡。为此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不以他们为羞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着信德，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撒格，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来以作预像。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再三地提醒我们要随时保持醒悟，随时准备基督再来的那一刻，就好像一个家仆随时准备主人的归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一看到准备好迎接主人的家仆时，必会满心喜悦地对待家仆。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到四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四十八节。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那里盗贼不能走进，蠹虫也不能损坏，因为你们的宝藏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要把你的腰束起，把灯点着，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婚宴回来的人，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立刻就给他开门。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自己前来伺候他们。他二进来了，三进来也罢，若遇见这样，那些人才是有福的。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他必醒悟，绝不容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你们也应当准备，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波多禄说，主，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还是为众人？主说，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配给食粮。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我实话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然迟来，他便开始拷打仆婢，也吃也喝也醉酒。在他不期待的日子，不知觉的时刻，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必要铲除他，使他与不幸者遭受同样的命运。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必然要多受拷打。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要少受拷打。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交托谁的多，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一句话，我们对这世上的一切只有使用权、保护权，我们没有拥有权。没错，人类的进步使得人们越发骄傲，骄傲到将自己当作神，好像能控制一切，掌管一切，在心中已完全没有天主的位置。 不懂得感恩与惜福。也因此，现在天主赏给我们的赖以生存的地球已受到无情的摧残与打击。人类的战争，滥垦、滥伐、滥开发，你争我夺，再加上大自然的反扑，我们的地球已不再美丽，好似经过烂泥的洗礼，全身破烂，肮脏不堪。这几年，不论在台湾，在大陆，特别是这几个月，豪雨成灾，天主对不起我们吗？还是我们真的是滥用了天主给我们的这么好的恩典及这么好的生存空间？我们所有人类都是天主的仆人，被委托来照管这个他所精心创造出来的地球，并分享地球上所带来的资源。但人们的骄傲自大却将这地球的主人赶出地球，甚至很自以为是的杀害了他最亲爱的圣子耶稣。人啊，你算什么？你原来不过是一撮尘土。但因着天主爱的创造，将我们由尘土成为人，再有人成为他的子民。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着天主爱的救赎，将我们从那黑暗之子的手中，由罪恶的奴隶转变为天主的仆人，我们再从仆人的身份提升为天主的子女，天国的继承者。相信大家还记得耶稣与玛利亚、马尔大在他们家做客的那一段情景。马尔大很忙，玛利亚坐在旁边听耶稣讲道。这时马尔大跑出来跟耶稣说，您看我妹妹在那边听您讲道，我这么忙，是不是请他来帮助我？耶稣的回答，他选择了那最好的一份。马尔大做的是像仆人的工作，请问谁才能跟耶稣交谈？是朋友。所以从马尔大的角色，耶稣要把人们提升到玛利亚的角色，就是由仆人再把他转化为朋友。所以耶稣跟我们是朋友关系。虽然耶稣愿意把我们提升为朋友关系，可是我们不能让自己骄傲到跟耶稣好像没大没小，我们还是要有仆人的心情来敬拜赞美我们的救主。在一些电视或电影节目当中，不知我们有没有看出奴隶和仆人的不同。我们提出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和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在我国古装戏剧里面，家仆虽然是仆，是一种服侍的工作，但那中间的互动有时会跟亲人一般。而外国片当中的很著名的蝙蝠侠，我们看到那男主角与他的仆人的关系，他们像极了父子。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听过仆人继承了主人的家产，却不曾听过有奴隶继承主人的家产。而奴隶在许多的民族文化里，他们并非以人为单位， 或者是一个用人来称呼他们，他们是物品，就是因为他们是物品才有买卖交易。物品是没有位格的，更不用提到说他们的人性尊严。所以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他们不会变得像亲人一般。不要说亲人，就是连说话的余地也没有。主人要你死，你不能不死；主人要你活，你就不能死。他们完完全全没有自主权，这是奴隶跟仆人最大的差异。天主从来不把我们当奴隶，他把我们当仆人，甚至由仆人的角色变为朋友的角色，因为我们也承受了由基督保险，由基督的整个救赎，把我们的仆人身份、朋友的身份再提升为天主的子女、天国的继承者。今天所选的三篇圣经智慧篇表达我们是有祖先的，这是一个人类传承很重要的依据。因为动物不懂，物品他们不用，而从祖先的传承里，我们得知我们是天主特选的子民。在希伯来人书中，他更具体的提出，在人类的祖先里有亚伯郎、以撒格及雅各伯。亚伯郎承受了来自天主所赏赐的产业，以撒格及雅各伯也成了继承人，一直到现在的我们都成了这产业的继承人。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来保守这来自于天主所创造宰制及圣化的美丽的土地。而这土地并非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家乡，那就是天上的圣城。在福音里，耶稣要我们准备好，要像一个好仆人等待主人的来到，而不是只顾自己的私欲偏情，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在这世上，我们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拥有权。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应在天上积蓄真正的财富，而不是在地上。征服不是用嘴就能换来的。所谓的仆人精神有哪些？有顺服、听命、积极、警醒、感恩等等。虽然我们借着洗礼已被救赎，成为天主的子女、天国的继承人，但我们仍然应该要怀有仆人的精神来面对生命当中的一切，就是顺服、听命、积极、警醒、感恩等等。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骄傲的陷阱里，成为魔鬼的玩偶，或者是他的奴隶。在天上，我们积蓄用不尽的宝藏，在那里没有贼偷，没有虫蛀，也不会锈蚀。可是在这地上，有贼偷，有虫蛀，有锈蚀，这一切都会毁坏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天主的紧密的结合，我们要有这样的性德， 这样的信德，有的时候连外教人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心，就是做好事是积阴德。为什么要积阴德？因为他们想要得好报。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得善终是最好的福分，但是要得善终，我们就得先善身，没有善身哪来的善终。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怀着警醒的心，谦虚反省的心，真正的认清那真正的宝藏是在天上。因为我们的宝藏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宝藏在天上，那是天主预留给我们的。我们虽然是不堪当的仆人，但是天主预留给我们，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就能得到天主特别的照料。相反，如果我们并不把心放在天上，却在世俗当中摸索，我们不但不会过得很快乐，我们反而常常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忧郁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祈祷，求天主降福，也求天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常怀感恩，因为天主那样爱我们，也把这大地赐给我们，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善用天主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个大地，也借着善用它，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生活当中去体会到天主对人对大自然的爱。
信赖天主，人生便有希望，是今天的弥撒主题，也让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常常的默念，信赖天主，人生便有希望。天主的话语就是生活中的明灯，只要我们遵行，生活就容易平顺，因为天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让我们学习信德之父亚巴郎，全心信靠上主，我们的天主。天主是我们的救助跟保障，在我们为个人的信德祈求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教会祈祷，求仁慈的天主垂顾国人对幸福圆满人生的渴望。除非经过信仰，除非经过认识耶稣基督，人生如何能达到圆满呢？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
我带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祝福在我心房。